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感谢主，我们又有一次机会可以交通。我们交通前，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还留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能够在你的家中彼此有交通。我们愿你晚上接着我们晚上所读的这些经文，圣灵能够做更深的工作，来开启我们，再一次的让我们认识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对你的心意有回应。哦，主啊，愿我们晚上的时候这段的时间能够蒙你的纪念，蒙你的保守。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感谢主，我们晚上。今天晚上我们会，从编号149，主若许可，我们会到152，所以是四个编号，149到152。我们先从149开始，149是约翰福音的12章9到11节，约翰福音12章9到11节。那我们这里这个三节经文不是很长，那弟兄姊妹如果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上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的耶稣。好，这里三节经文非常的简单，但是里面呢却有许多的属灵的一些提醒我们愿意今天晚上呢一起看看这里主对我们的信要说什么的话。那么这里呢，这个约翰福音12章里面讲到呢，耶稣他在那个地方叫做伯大尼，在伯大尼这个地方呢，现在我们看见了，有许多的犹太人，因为知道了主耶稣在那里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主耶稣那里，来到伯大尼。但是呢，我们知道这里看见他们来的原因不单单是为了看主耶稣基督，他们是听见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在伯大尼。我们之前弟兄们也交通过，就是。转到在伯大尼里面有一个小家，这个小家里面有三个人，大家还记得吗？马大、玛利亚跟他的弟弟是谁？拉撒路。这三个人呢，他们经历了主特别是讲到拉撒路他死后死里复活了然后经历了主然后呢，但是呢，在这个情况里面呢。不但有许多犹太人来看他，有一些的祭司长知道了以后呢，知道了这一个拉撒路经历了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以后呢，他们想把拉撒路也杀掉。那么，但是呢，但是呢，感谢主啊，还在那里了，因为拉撒路这个见证呢，有许多的有好些的犹太人呢，他们却信了耶稣。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主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了，就是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11章，我们以前有查过的，我们记得吗？主耶稣对玛利亚对马大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又再一次的受到提醒，主他在哪里，他要把这个复活的生命也带到哪里。所以，我们记得刚刚我们讲过，这个小家在伯大尼里面呢，他们本来呢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家庭啊，因为弟弟生病了，也没有人医治到他，直到他病到很重很重死了，然后4天之后呢，那个主耶稣来，这样子，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啊，到那里的时候呢，他对这个姊妹们呢，就说了一个话，就是约翰福音11章25节，我们都记得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主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然后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不但主耶稣说了这句话， 他还要让这两个姊妹呢，她有亲眼的经历，亲眼的看见主耶稣的这句话里面带出来的能力，是一个从死亡到复活的这个能力。所以因此呢，因着有主的话，并且有亲身经历主话的信实呢，这两个姊妹了里面的信心，她们的眼睛就更大、更多的被打开了。以前马大跟玛利亚只是说，哦，我知道，以后他会复活，对不对？但是因为有经历以后呢，他们就更加的明白，主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哎，感谢主。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不但只是在读圣经里面要读到主的话，我们更多的要追求在生命中能够经历我们主的话语的信实。这样子，我们的信心就能够更多的长进，我们的属灵眼睛也因着这些经历呢，更多的被主打开，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的心意，非常的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呢，在拉撒路的身上，我们也会有一些的鼓励跟提醒啊。拉撒路呢，我们知道他是他们的那个两个姊妹的弟弟，然后呢，我们看见了。拉撒路他这个病啊，病得很严重，病到要死掉，还死了好几天了。然后呢，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主耶稣吩咐他要出来，他要从那个坟墓里面出来。然后他就因着主耶稣的吩咐呢，他就有这个复活生命的这个经历。但是从拉撒路这个死了的这个经历来看的话呢，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呢，在属灵经历上面呢，会有一些真的是跌到最低谷的这种属灵经历，好像在那个低谷里面呢，我们自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感觉真的是好像死亡很严重的，很辖制我们的一个低谷的经历，所以就好像拉撒路在这个死亡的里面出不来，自己没有办法挣脱的这个经历，但是呢，这里。我们看见拉撒路呢，他的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拉撒路呢，他因着有主的缘故呢，他能够从这个最低谷的经历呢，仍然能够复活，能够爬起来，所以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不单如此啊，这个跌倒再爬起来这个经历呢，主能够用这一个经历来成为他所用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好叫身边的人。因着拉撒路的缘故呢，还去本来不信的刚硬的犹太人呢，信了耶稣。这种是神能够用这种的见证来挽回很多的这一些身边的人。所以感谢赞美主啊，这里提醒我们，无论今天我们经历有多大的难处，我们感觉这些死亡的这种感觉有多么的严重呢？只要我们。在主的面前，主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重新的爬起来，并且能够使用我们做他美好的见证。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讲到拉撒路呢，在所有的这一些记载里面呢，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哎，但是呢，神却用他做见证，这个是很神奇哈，很特别的。这个讲到呢，见证不是用口说的，不单单只是我们用口。来讲我们的见证，这个当然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来说见证的。但是呢，真正的见证是生命的一个经历，这个生命的彰显出来的一个东西哦。所以呢，拉撒路根本一句话都不用说，大家来看看那这个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哎，然后他们就信了。所以这个完全是神在拉撒路身上做了一个翻转的工作的时候呢，是活出来的，很自然的。这个生命一活出来，这个就是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好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活出我们里面基督的这个生命，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见证。见证基督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感谢主。然后第三个提醒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了这些祭司长他们商议要把拉撒路杀掉，所以看见他们背后的这个仇敌的这个工作，希望要破坏一个。主要的目的是破坏什么呢？就是要来抹杀我们基督徒里面这个
复活生命的这个实际啊。当然，我们得着了这个生命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仇敌一直在做攻击破坏的工作，他要来抹杀我们这种新鲜活泼的这种基督徒的生命的这种经历，所以要把我们弄成一种像一种半死不活的基督徒的这种生活，或者是成为一种不冷不热的这种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一种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得胜的心智，我们不要放弃啊！就是在这样子的压力，在这样子的破坏的工作里面呢，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像拉撒路一样，就是在主的面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因着信心，主能够帮助我们从这种死亡的经历里面救出来。好像我们不但自己能够经历复活的生命，并且呢，神能够使用我们来鼓励到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帮助到我们身边的人，来更多的相信我们的主。所以感谢主啊，这个是149给我们带来的一点的提醒跟鼓励。好，我们下面呢来到150呢，这里非常的重要，因为这里看见了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同样的一个事情了。那我们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翻到马太福音21章，我们一起来读第1节到11节。马太福音21章第1到11节，我们会读1到11节，21章。找到的话，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去，必看见一个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或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而颤抖，这是成就要应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站在路上，还有人砍上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学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对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先知耶稣。”好，在这里我们知道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呢，已经慢慢的来到靠近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地方。那这里讲到他们是到了伯法其跟伯大尼的橄榄山的那个地方。那么，在约翰福音，如果弟兄姊妹看一开头的时候，12节呢，我们看见这里呢讲到，他们有许多的人是要到耶路撒冷城要做什么呢？要来那里过节的。所以，我们看见在那个时间里面呢，我们知道耶稣门徒还有许多的人都在路上要到耶路撒冷过节。那么，在这个路上面，他们要去的时候呢？主耶稣呢，对他的门徒说，要去对面的那个村里面来，把那个驴跟驴驹解开，能够带到主的面前。然后，主要的门徒呢，就是要解开带到主的面前呢。我们要看见了，这里主说了一句话，主说，如果有人对你们要说什么的话，你们就说主要用它。要用这个驴驹，然后呢，我们也在这里看见了这个驴驹呢是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
所以这里我们要记得这一个。然后呢，当他们拿这个把那个驴跟驴驹带到主面前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有看见了这一个这些门徒呢，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搭在这个驴上面了，让主耶稣他骑上去。然后在路上要进城之前呢，他们有许多的人在路上面呢看见的时候呢，就把他们的衣服铺在地上，也有些人呢把树枝砍下来要铺在路上面。许多的人在那里很高兴，在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啊，然后也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呢，后面我们看见了，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反应啊，他讲到何曾惊动了，说这是谁？就是在那里问彼此相问，你说这个是谁？然后我们再看看路加福音里面的19章后面那里讲到一个提醒，就是讲到当这一些人很高兴在那里欢呼赞美神的时候呢，当中有一些的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啊，责备你的门徒吧。”然后主耶稣回答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感谢主。在这里呢，我想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想，也是有许多的弟兄们在这一个故事里面呢，有许多不同的很多的一些讲解。那我只能够就是简单的把一些这一次预备的时候主放在我心中的一些感觉交通给弟兄姊妹。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一个在这个地方，他们是在橄榄山这个地方。从这里我们来想一想，就是橄榄山它里面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啊，在撒迦利亚书里面14章那里讲到一个橄榄山的一个代表是什么？他讲到呢，那日主的那个脚啊，要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预言说到那一日。他的脚要踏在那个耶路撒冷朝东那个橄榄山上面，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橄榄山的时候呢，我们这里可以看见呢，是指着主要回来的这个日子来说的，那么从这里看见呢，我们看见主他要回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从橄榄山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了主他要回来，他要。因为耶路撒冷是预表教会，所以呢，我们知道主回来的，他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得着他的教会，得着他的教会。那么，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中间呢，主耶稣他做了一些事情，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不是自己走进去耶路撒冷，他是要。找到那个驴跟驴驹，来骑着这个驴驹来进耶路撒冷的。那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呢，并且呢，这个驴驹呢是主动的说我要用它的。哎，他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我们知道主要回来，并且主回来要得着耶路撒冷他的教会，但是呢，主需要用。一般人像这个驴跟驴驹一样的这样子的人呢，来迎接他回来，这个得着他的教会。那么这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驴跟驴驹的这一个身上面看见神要使用的这一般人的一些的特点。我们来这里有一点的交通，这里当然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主要使用一般人呢、这一般人。是主要得着的这一班得胜的这些人呢、我们以为呢，以为说得胜者呢，只是讲到一些伟人或者是一些的有大恩赐的神的仆人才是得胜者。但是呢，我们在驴的这个身上面，我们看见了
主要得着这一般人的一些特性啊。至少有两个点，我在这里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驴是比较在那个年代里面是很平凡的一些的动物。我们知道这些驴呢是在那里呢是非常的。非常，他们是比马小一点的，然后呢，他们也是很平凡，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一个点就是，主要用平凡的人来使用它们，第二个呢是讲到我们知道驴呢，它们的这种的天性上面来说呢是比较的stubborn，就是比较的固执的，对，比较固执，所以呢，我们知道驴呢。没有被训练过的话呢，是很难骑上去的，因为他们很 stubborn 的，很固执的。所以呢，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出现，就是这个驴驹啊，它圣经里面讲过，它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诶，但是主用它骑在它上面的时候呢，能够骑着它进耶路撒冷。这里讲到什么？就是讲到虽然这一般人天性是很固执的，但是呢，他们里面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顺服主，愿意被主用，然后主就使用他，能够成为那个带主进到耶路撒冷，得着他的这教会的这个器皿啊。所以这里至少讲到两个点：这般人神所选召的人是平凡人；第二个是我们天性虽然不好。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愿，愿意
因
被
为
主
有一
用。
个叫做灵环的灵环，灵环哦，你认识知道？哎，你怎么知道？他好
然
像
后呢？
来过台湾开过特会的时候当过翻译还是什么？ 哦，他很厉害。哦，他。
然后呢？我们知道呢。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啊，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真的是主在我们当中，他就是喜欢选择，选择我们这一些普通人、平凡人能够做他的器皿，并且呢，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心愿，就是愿意被主用，那主就可以用我们。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先知撒迦利亚在那里，这个预言讲到什么？这里讲到主来进耶路撒冷了，他要应验先知的话，他要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哎，弟兄姊妹，这里是应验了哪里的话？就是撒迦利亚书9章9节的话。哎，这里讲到什么呢？弟兄姊妹，这里这个很特别，我们看见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但是他要对哪里的居民说话呢？是对西安，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因为我们知道西安呢，它是代表呢神对着教会的那个永远的旨意说的，就是荣耀的教会。我们记得那首诗歌，美丽西安，我神圣城。这里是讲到神对于他的教会那个荣耀的心意、不改变的心意，那个西安来说的。那么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呢，在这里看见了，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就是在地上面教会的这种光景。虽然呢，有些时候主做了一些恢复的工作，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呢，反反复复，有些时候是很多的荒凉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耶路撒冷呢，讲到了是在地上面教会的这种光景，但是呢，虽然如此呢，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了主回来，他要对西安的居民说话，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等候主回来的人呢，我们要认识神，不是从外面来认识教会，乃是要从神永远的心意来认识神对教会的这个期盼，跟他里面的这个盼望。就是对着西安来说的，哎，感谢主啊！如果我们从里面认识神永远的心意，对西安的这个看见的时候呢，那么虽然外面教会的光景可能会反反复复，有些时候呢可能会遇见一些荒凉的情况呢，但是在里面 主给我们信心，我们抓住那个永远的眼光，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在地上面的这种教会的生活呢，我们才不会灰心，才不会退后。所以在这里呢，先知，撒迦利亚书这里的这个应验呢，它是对着西安的女子、西安的居民说的，就是主今天同样的要对这一班有心向着神永远旨意忠心的弟兄姊妹说，讲到你的王要来到你那里，是温柔的，要骑着驴驹子。所以这里至少有两个点呢、啊，这一个讲到这一班人呢，看见我们的主的时候呢，他看见呢是我们的君王，大君王。这里是讲到了我们。向着主，我们在这里侍奉，在我们追求，在这里聚会呢。我们眼中，我们是尊他为大，尊他为王的。感谢主。那么第二个呢，是讲到虽然他是我们的王，虽然他是我们的大君王，很有威严、很有能力的大君王啊。但是呢，我们所认识的这位救主呢，却是那位温柔的。这里讲到什么？温柔。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我是柔和谦卑，这个柔和就是这个温柔，同一个字。所以讲到，当我们与主同负一轭，与主同行的时候呢，我们认识我们的王呢，他是那个心里面柔和谦卑的。我们一同的与他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越走的越靠近主，我们发现他不是那个，你知道世人当听见主回来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害怕。看见这个君王回来的时候，觉得审判要来了，这个刑罚要来了，他们是要躲避这个王的回来的，要躲起来啊，不想面对的。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一班愿意走主的道路，愿意向着主忠心的弟兄姊妹来说呢，我们巴不得主今天就回来，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王呢，是柔和谦卑，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来要来，我们真的巴不得他来，所以这里看见我们的主，这般人呢，虽然是不但是尊他为王，并且呢也认识我们主耶稣他的真实的性情，爱他，来尊崇他。那么相比之下呢，我们看见了在后面呢，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进去了以后呢，耶路撒冷的这个城里面的光景非常的。非常的有一个相反的光景呢，就是他们完全没有预备好。他们看见主耶稣骑着驴驹进来的时候呢，虽然很多的人在那里欢呼，但是城里面的人呢，他讲到后面马太福音21章讲到，何曾惊动说这是谁？他们完全不认识，完全没有预备好迎接主。所以呢，今天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要回来。但愿我们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是那一班欢呼、唱着何塞纳的这班弟兄姊妹来迎接他。求主怜悯我们。然后呢，我们也看见在路加福音19章那里讲到什么？讲到那些犹太人里面有些法利赛人呢，看见这些门徒众人那么的欢喜迎接主的时候呢。他们责叫主来责备他的门徒，然后主耶稣跟他说：“哎，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都要欢呼叫起来。弟兄姊妹，这里提醒我们要，我们要有要保持有一个新鲜活泼的生命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啊，石头是没有这个生命的，但是因为主回来这个事情啊，是宇宙性的大事情。”神非常的积极主动，要预备这个大事的发生，全宇宙都在等候着这个大事情的发生。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些人呢，因着仇敌在里面做瞎眼的工作，被宗教、犹太教迷惑的这种工作呢，瞎了眼，失去了这种生命的感觉。所以呢，当主来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正面的反应，反而要叫这些。门徒们不要再赞美，不要再欢呼了，因为他们里面已经完全的失去了，完全的偏离了神的心意，并且呢， 他们完完全全失去了那种生命的感觉，眼睛是瞎的，所以完全看不见。所以这里讲到石头都要赞美，都要呼叫起来，但是这一些因着宗教而瞎眼的人呢，反而是完全没有感觉。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要认识到宗教对人的这个危害是非常的深远的。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传统基督教宗教的这些行为呢，只会让我们对主的再来越来越失去感觉，越来越麻木。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弟兄姊妹。所以需要主的怜悯。所以今天主不但救我们脱离永远沉沦的结局，主今天天天的叫我们脱离我们自己，脱离仇敌，借着世界，借着传统，借着宗教这些迷惑人的东西，救我们出来，救我们出来，好叫我们能够有新鲜活泼的生命感觉，活在神的面前。到了末了时代当中，当主回来前的这段时间里面呢，世界要出现大迷惑的这些情况了。什么能够保守我们基督徒能够对着主能够走到最后呢？就是要跟着生命的感觉来跟随主，不要让我们。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保罗劝勉我们要持定永生，要持定生命的感觉，不要丢弃这个生命的感觉，要好好跟随这个生命感觉。无论是生活、聚会、侍奉，我们都跟着生命走，帮助我们能够在这里预备等候主的再来。感谢主。好，这里就是我简单的把150交通一下，跟希望这些话呢，能够给弟兄姊妹带来一些提醒跟鼓励。然后下面我们来看看151，我们因为151跟152是可以连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先来看151，路加福音19章，我们一起来读41到44节。路加福音19:41到44，19:41到44。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是温助你，少是你的你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不找眷顾你的时候。好，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1:17，我们就读这个讲义上面那一句就好。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马可福音11:11，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主耶稣他来到耶路撒冷城前面呢，他看见城了，他就为着这个耶路撒冷来哀哭，因为在他说到这个有一个日子要来到，就是他们要被仇敌环绕着，并且困住，并且扫灭这个城跟里面的儿女，要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这里是当然在历史上面我们看见了，在第1世纪那个时代里面呢，这个真的是非常悲惨的一个历史的犹太人是经历了很多的这样子的这迫害跟耶路撒冷城的这种的毁灭，是应验在历史上的。那么我们在这里主要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呢是神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意啊。是指着他心目中要对教会的这个心意，所以从圣经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城就很核心的一个地方啊。我们记得在大卫、所罗门年间呢，得着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要预备材料来建造这个圣殿，
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当圣殿刚刚建起来的时候呢，那个我们记得这个耶和华荣光充满了这个殿，非常的荣耀。但是呢，接着时间过去，被仇敌掳去，又归回。到了耶稣的那个年间呢，耶路撒冷跟里面的圣殿呢，已经完完全全失去了那个当初的那个荣耀的光景。外面呢，他们许多的活动，又在那里讲律法、教导律法，又在那里杀羊、宰羊、献祭，在那里的祷告，很多很多的活动，很热闹，外面很热闹。但是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本质上的东西不一样的，就是当初呢，他们里面有约柜，但是呢，到了这个现在，我们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圣殿的至圣所里面，约柜不见了，约柜不在了，因为约柜是指着是什么？是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不在至圣所。那么，在外面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热闹、所有的行为，虽然都在那里很多，但是呢，这一切都变质了，都变了，失去了当有的那个目的了。所以这样子呢？神的心不能满足，所以当耶路撒冷与耶稣来到城的时候呢，他不是那里欢乐起来，他乃是呢在那里哀哭，他在哀哭，因为这个耶路撒冷代表神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心意，但是在地上面，在那个年间，我们看见没有属灵的实际了，没有神的同在了，哎呀，所以主耶稣看见是哀哭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很重要、很严肃、很严肃的提醒。耶路撒冷代表的是教会的光景。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里面呢，五旬节圣灵降临，刚刚开始的教会呢，是很一般弟兄姊妹在一起，他们那里有喜乐、有交通、有彼此交接，天天擘饼祈祷，很美。但是核心是什么？他们有主的同在，在他们当中，所以他所有的这些是因着生命很自然的就聚在一起，很自然的就在那里一起的交通，彼此相爱，天天擘饼。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得着主的同在，美丽的光景。但是20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教会的光景呢，真的是要我们看看现在的教会光景呢，一直的。在反反复复呢，许多的荒凉的情况。虽然外面我们好像还是很多的活动，很多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忙碌啊，但是接着今天这一个编号151告诉我们，主要看见的是教会里面至圣所里面有没有属灵的实际，有没有这个约柜，有没有神的同在。所以呢。我们年长弟兄常常提醒我们呢，这一些外面的东西虽然是好的，但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聚会是什么？要学习来保守主的同在，要来保守主的同在。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要注意的。我们要操练我们自己个人生活要保守，在聚会生活上，我们也要来学习保守主的同在。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在152那里呢？主在耶路撒冷找不到安息，在那里他要去到出城，到哪里去啊？到伯大尼去。伯大尼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上一次弟兄们已经交通到了，他们里面有生命，有爱，有侍奉，这个小家。有这三样东西就够了，主就是在我们当中在找这三样，有这样子属灵实际的聚集，他在我们当中能够安息，找到住处。还有一个点，伯大尼是什么呢？玛利亚完全把自己倾倒出来，把自己所有的奉献给主。所以呢，不但如此，他是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呢，把一切奉献，不是等到将来。如果我们是爱主。就要趁着今天，弟兄姊妹，但愿伯大尼这个故事一直存留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抓住机会， 像他们一样把一切的奉献给主。我们持定生命，我们爱主，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侍奉他。我就交通到这里，把时间交给孙弟兄。
这个编号149那里哈，刚才我们弟兄啊已经说了，我们基督徒啊要有经历很重要哈。那么在这里呢，拉撒路为主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复活的见证。这里有个弟兄讲得很好，主耶稣说我是复活，拉撒路说我是见证。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是主的见证啊！所以最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说我是公义，那么我们能够基督徒说我是见证，主是圣洁，我们是见证啊！所以这个拉撒路呢，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我们知道这个伯大尼的这三个姐弟三个人啊。这个拉撒路很特别，一句话也没讲过。圣经里面没有讲记载他讲什么话。那么这也说明什么呢？我们实际的经历比我们说的话更重要。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是把主活出来的，那个活出来的比你说出来的更重要。那今天呢，我们看在整个基督教里面的难处什么呢？说的人多，显出的不多啊。这个是在拉撒路身上主给我们看见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约翰福音12章啊，又记载他们摆筵席啊，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拉撒路就坐在那里吃饭，所以我记得从前一个老姊妹就讲得很好，她说你看拉撒路啊，他吃饭也能叫人得救，哎。你看他吃饭，你就得救了。所以这些犹太人真的是到这里来，他们是来看拉撒路的，因为拉撒路死了4天又活了，对不对？一看到拉撒路，哎呦，很多人回去就信主了。拉撒路没有讲过一句话，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基督活出来，比我们说出来更重要。当然，传也很重要啊。但是更重要是从经历中间能把主活出来，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事实胜于雄辩，对不对？哎，你把一个真实东西摆出来了，你这没话讲了，所以他们就信了。但我们一方面也看见了仇敌是何等的恨恶这个复活，哦，他们说呢，哇，这么多人看到拉萨路就信了，不如把拉萨路也杀掉算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仇敌的工作总是这样，他总是要扑灭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一段小小的记载，给我们有很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主是什么，我们就是见证。这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要求啊。那么第二段呢，这个150的这一段呢，这一段很有意思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一个故事呢，它是出自撒迦利亚的一个预言，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预言这件事情啊。我在那里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把它整个再读一下，为什么当初撒迦利亚会有这么样的一个预言？因为我们晓得在古代啊。所有的君王都是骑大马的，哪有骑驴子的王呢？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心里想，如果是我的话呢，那些圣灵感动我写说主耶稣啊，下面要骑什么？我已经准备写马了，对吧？骑大马，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圣灵的感动是骑驴子。我想这个先知本身恐怕也觉得很特别啊。会不会？哎，为什么是骑驴子呢？对，骑个驴驹子呢？你知道圣经中的预言呢，是多么重要的东西？ 你知道，在他们就讲今天所有宗教里面，所有的经典里面都不敢写预言的，只有圣经有预言，因为是神的话。如果那天的撒加利亚说是骑着驴驹子，结果呢，到了新约时代中，门徒们牵来了一匹马，那就不得了了，啊，对不对啊？那这个撒加利亚的预言呢，就被推翻了。你知道吗？这是多严重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当初呢，撒加利亚写，那我们知道先知是忠诚的，向着主叫他这么写，他就这么写了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人都是有思想的，我们想一想，哇，哪有骑驴的王啊？这个历史上没看，很少看见骑驴的王。我把旧约圣经里面哈、啊，这个骑着驴啊，这个我也找了一下，到底谁骑了驴了？啊，结果呢？我一找呢，在民数记20章那记的，那个巴兰呢，那个不义的先知巴兰是骑驴的，啊，先知骑的驴的。然后呢，在撒加利亚书，不，撒母耳记上25章那里讲的这个亚比该去见大卫时候骑的驴，圣经中只有这两个人是骑驴的啊，那么没有记载一个君王是骑驴的。所以你知道，当初撒加利亚写这件故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哇，那是一个很特别、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所以神就叫先知敢这样的预言啊。所以到了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果然在这个时候就骑了驴了，啊，骑了驴驹子了，应验了怎么样？先知所说的话，所以正是什么呀？圣经是神的话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给我们很重要提醒：圣经中所有预言的话，你要相信啊！你要相信啊！圣经既然预言，圣经所讲就一定会应验啊！这些年呢，弟兄姊妹，主的再来在我里面呢，哇，这个是实在是。太重要的提醒，无论到哪里，我都提醒弟兄姊妹们，主快要来了。因为圣经有预言，对不对？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圣经中呢讲到主耶稣的再来一共有多少次啊？你们记得吗？我讲了没有？忘了，318次。我已经讲了，我家门牌号码是318，所以我每天回去就看了318。感谢主，这个巧合，对不对？但是呢，确实圣经中啊记得318次讲到主耶稣要再来，说今天晚上你再记得，你忘记了你就记得孙弟兄家的门牌好了，啊，孙弟兄家的门牌是318，这样容易记吗？圣经既然讲了318次，我们还不相信的话呢，那么主回来了你没预备，你怪谁呢？你怪谁呢？啊，所以今天呢，这一个驴驹子的这一个预言呢，也告诉我们，因为这是圣经的话，所以神教先知说写驴驹子，他就写个驴驹子。按我们来写的话呢，一定写匹马，对不对？他是王啊，王都要骑马的。嗯，你看到了启示录第19章那里，主耶稣就不再骑驴了，骑的是白马啊。带着军队打仗，对不对？王都是骑马的，哪有骑驴的呢？我们没看见一个国家的王是骑驴子的人，是吧？所以圣经的神叫他这么个预言，这是很特别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啊，就主的话，你一定要相信，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啊。所以呢，感谢主啊，圣经这样说。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也这样应验，他也不是刻意的，对不对？走到一个时候，你看，你正好去那家有驴和驴驹子，如果那家没有驴和驴驹子，有匹马的那里，那这个问题就大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知道主的话不会错，这是个多么特别的一件事情呢、啊。那么这里呢，还有告诉我们啊，主骑那个驴驹子，是刚我们弟兄也讲。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头生的驴都要打断颈项的， 你知道吗？你读旧约圣经啊，刚生出来头生的驴啊，要把颈项打断，因为这个驴在代表什么？硬颈项，硬颈呢、啊？硬着颈项就是什么呢？顽固固执啊，是非常固执的东西。我到耶路撒冷去过啊，他们那里告诉我，因为我看那里人骑驴很特别，那个驴啊，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大的驴，那个驴像个大狗一样的，哎，黑的，全是黑的。我就看着一个犹太人骑在上面啊，两个脚都要拖着地了，这样，骑了个大狗呢。那个驴虽然很小啊，这边看来小，但是力气大得很呢。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驴啊，有时候跟主人闹别扭起来的时候呢，哇，他那一别扭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脸呢对着那个墙，就这么站着一动不动的，你怎么拉也拉不动他。这个驴发起驴脾气来了。他就把那个脸对着那个墙，就这样站着，哎，那个主人怎么拉也拉不动的，啊，这个驴子很倔强的，你知道。那么现在这个驴啊，毕竟是个驴驹子，一个小驴驹子是没有人骑过的，那更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哎，很奇妙，拉到主耶稣这里，主耶稣骑上去了，他也不闹脾气，啊，他从来没有背过人的，他也没蹦啊跳的，对不对？哎，就拖着主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啊，这个当然这里面另一面啊，也有一个用意告诉我们，这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你不管你这个人多固执、多顽固啊，我们是治不了的，对不对？主耶稣就能治。所以呢，无论弟兄姊妹情况怎样，祷告把它交到主手里啊，主能做啊，最顽固的人到主手中。也被降服。你看教会历史中多少人，对不对啊？哇，那个是你读他们的生平呢，那个没信主之前，那个可怕的，对不对？哎，碰到主耶稣他就软了。所以你们最喜欢唱江牛顿的诗歌，对不对啊？江牛顿的诗歌里面有他有首很好的诗啊，他说：“你若命你雷霆万钧之势轰我灵魂，我也不会改的。”但是呢。谁能抗拒你的大爱呢？啊，他说你这个爱一来了，这融化了。那首诗歌非常好啊，你们会唱吗？会唱啊，我很喜欢那首诗歌，那是江牛顿的悔改诗啊。啊，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固执起来说，就像我们弟兄讲那样，你这个雷霆万钧之势来轰也没用的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啊，有些叫石头，对不对啊？这石头是你打雷了，我就是石头，你个雷打到石头上面，那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哎，但是呢，主能做，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多固执，你就像个驴驹子一样，从来没骑过的，人制服不了你。主可以制服你，啊，当然，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这个也是主给我们一个提醒呐，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顺服主啊，我们的天性就是，实在讲这个驴啊，就讲的人的天然的性情，哪个人不固执呢？对不对呀？但是如果我们能背着主进这个耶路撒冷，让主得荣耀。哇，那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我曾经听见有一个传道人这么解释，也蛮有意思的。这个驴子背着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哇，人家喊何塞纳，在那里，这个驴子很高兴的，大家来欢迎我了啊！弟兄姊妹，不是欢迎他，这个你忘记是欢迎主啊！你知道今天呢，为什么那个人这样讲？因为很多侍奉主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一到哪里去了，我人就都来欢迎你了，对不对呀？你别忘记，你只不过是什么神的用人，要把荣耀归给主啊！你不能把荣耀归给你自己啊，不行啊，对不对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这个戴德生弟兄这个见证嘛，很好，我再讲一次啊。他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弄内地会，他已经成名了，他是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啊，所以到了澳洲去。一个聚会请他去讲道，哎呦，他答应了。那个澳洲那个聚会高兴得不得了啊！那个做长老的呢，那天当主席， 他就想我怎么介绍这么一个神的伟大的仆人，对不对？哇，他就在家里面想啊想啊，又到了那天呢，很幸福，他上台坐在讲，他说今天在我们中间来了一位，那他就这么讲的，来了一位神。伟大的仆人就是这样子，哇！底下听起来哇，大家鼓掌，对不对？结果呢，戴德生上去说呢，他说弟兄姊妹，我要更正一下，刚才我们的弟兄讲错了，我不是神伟大的仆人，我是主耶稣基督的小仆人。哎，你看，多谦卑啊，真像驴驹这样的啊。让主骑着进耶路撒冷，说今天呢，我们要学着把荣耀归给主啊，所以那天那个他那个解释也有道理啊。今天很多人拖着主耶稣啊，别人在鼓掌，我们以为欢迎我们了，你们搞错了，不是欢迎你了，是欢迎主耶稣啊，只有把荣耀归给主啊。所以这段话啊，这段故事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预言。但是应验在主的身上，啊，这说明什么？一方面，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每一步路，都走在主的计划里面，他没有离开神的话语的，每一步路，连这么一件小事情，也是应验主的话语。所以今天呢，在地上侍奉主啊，所以这个跟前面那个拉撒路一样的。我们能应验神的话语，哇，那这个是无比的价值，无比的宝贵啊！哇，时间走得快，我把后面两个点简单讲一下啊。那么我们弟兄讲了前面那个在151那里啊，那也是个重要的预言。那么在这里啊，这个点呢，我提醒弟兄姊妹讲，主耶稣是为那个城哭，不是为了百姓啊。是为着那个城窟，因为那个城本来应该什么荣耀神的，那个城应该是神的家，应该是神宝座的地方，就给神的百姓破坏了，对不对啊？这个城失去了它该有的那个情形，所以呢，主就预言说呢，将来它要被拆毁啊。结果真的在主后70年，这个罗马的这个太子啊提多。他本来呢是罗马的一个大将军，他带兵在外面打仗的时候，他爸爸在罗马城里面当了这个罗马的皇帝了，所以呢他就改换身份变成太子，所以他带领大军呢围攻耶路撒冷，那把耶路撒冷整个攻下来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知道圣殿里面哈，这个到处都是什么呢？都是金子。你知道那个里面是包着金子，所以他们就放火把那个圣殿烧了，那么他们就把那个墙上的金子都刮下来拿走了，结果那个火势烧得太大，就有的金子就融化了，这个金子一融化之后就流到那，就流到那石头缝里面去，因为那圣殿是大石头盖起来的，所以那个金子就流到这个石头缝里面去了，那么这些兵呢，因为贪财啊，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只好把那个石头啊，一块一块的撬开，你看奇妙了，应验了主的话语，这一块不落在一块上面啊，它原来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想这个，你去过耶路撒冷，觉得那个石头多大，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石头一块把它拆得那么干净干嘛？不是因为底下有金子啊，他们要拿金子，所以就拆了几块，拆了个精光的啊，所以主的话。是预言，预言是一定要应验的。啊，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的。末后的日子，仇敌在地上的工作，原来拆毁教会也是，最好拆了个一点都不剩呢。那么到了152这里，我们知道结果呢，神家的实际呢，移到了伯大尼去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呢，结果呢。主耶稣每天晚上走6里路就到伯大尼住在那里，伯大尼的家欢迎他。啊，所以这个主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是非常的奇妙，并且 他不仅说的一定应验，并且里面包含了很多属灵的教训，啊，还有很多属灵的原则在里面。好，愿主祝福，使我们弟兄姊妹呢，真的能够听进主的话，相信主的话，持守主的话，啊，让神话语的预言的能够应验在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身上。好了，我就交通这么多。
谢谢你说。好，我们下面有一点祷告。耶稣，我们的心感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这一些话语。我们求你来再继续的开启我们，主啊，在你回来的日子这么的迫近的时候。但愿弟兄姊妹，我们都灵里警醒，我们都能够把你的话真的是看为宝贵，并且真的是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中，每天的这一些的在你的面前的生活中，我们都能够来操练，我们来警醒等候你，来求你保守我们但愿我们真的是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这里能够有伯大尼的这一个属灵的实际，好叫你在我们当中，然后你能够用你能够找到你的安息你能够真的是与你的百姓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就把我们以下的交通继续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阿
阿
门。
门。在分组交通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聚会网站的一些报告。然后来的这个主日呢是福音聚会，是杨信远弟兄传福音，谢仲瑞弟兄 Michael 来翻译，请为弟兄们的服事来祷告。然后我们也继续为着3月30号我们在聚会有。受浸的聚会，我们在3月16号的主日下午呢，有受浸跟波饼意义的交通，请弟兄姊妹纪念这一些有心要受浸的弟兄姊妹，求主祝福。然后呢，对，就是这两个，对，我们下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组交通，感谢主。